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样祸害了全中国？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文章，在你身上我看见法轮大法的美好。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母亲从鬼门关走回来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张玉兰在迫害中离世，河北法轮功学员周三勇被非法判刑9年，江西万新儿被非法判刑3年，现在南京监狱被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张玉兰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受中共多年迫害，累计被非法关押8年多。2020年12月17号，张玉兰喊冤离世，终年71岁。张玉兰原是沈阳变压器厂质检员，早年间因体弱多病，常年吃药住院，一躺就是小半年，是厂里有名的病号。1995年，张玉兰经亲属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修炼不久后脱胎换骨，身心健康，再没吃过药。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玉兰因为坚持信仰，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屡遭中共当局迫害。2001年，张玉兰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劳教2年半，被关押到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迫害。2009年，张玉兰被沈河区警察绑架，后被沈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2015年，张玉兰被国保警察绑架，后被大东区法院枉判2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她因受迫害导致身体出现异常。2017年，沈阳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铁西分中心非法扣发张玉兰的养老金，致使张玉兰身心遭受双重打击，于2020年12月17号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法轮功学员周三勇先生2021年1月在老家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今年8月，周三勇被法院非法判9年，勒索罚金10万元。周三勇已上诉至阜阳市中级法院。2021年年初，周三勇回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老家时，在本地贴法轮功真相不敢交， 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来周三勇被非法关押在太和县看守所洗脑班迫害。同年五月，太和县公安局伙同北京公安部一行四人到河北燕郊周三勇家第二次非法抄家，劫走现金11万元。在太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刘祥洲等人的指使操控下，太和县国保人员拼凑所谓证据陷害周三勇。据公安内部透露，刘祥洲等人要把事情搞大，妄图捞取政治资本。今年八月，周三勇被太和县法院枉判9年，勒索罚金10万元。参与迫害的人员有太和县法院审判长李丽娟、审判员祝兵、尹鹏、书记员邢婷婷。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万新儿女士2019年5月在南京市遭警察绑架，后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形式回家。2020年10月，万新儿遭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庭审，被枉判3年，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南京监狱。现年70多岁的万新儿2000年初曾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南昌县看守所，期间遭到毒打等酷刑折磨。后来万新儿被非法劳教2年，被关押在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因劳教所认为万新儿是所谓的重点人物，长期将他单独关押在禁闭室迫害，期间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身心折磨。因万新儿的女儿定居在南京，万新儿和老伴儿经常来往于南昌市与南京市两地。2019年5月，万新儿在南京市的家中被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37天后，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回到家中。在万新儿与老伴儿从南京市返回南昌市的途中，遭南京市公安人员跟踪，南昌市的住宅也遭非法抄家。2020年10月，万新儿被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至今万新儿还被关押在南京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罗马尼亚民众表示真善人带给人希望；墨西哥普埃布拉学员汽车游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3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布拉索夫市举办反迫害征签活动，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正值罗马尼亚国庆节长周末，有许多游客来布拉索夫度假。法轮功真相点设在共和国街，真相点祥和的音乐、介绍法轮功的小册子、日历、书签和莲花，都带给人们善和慈悲的信息。在真相点上，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许多人在呼吁罗马尼亚总统帮助停止对中国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了解真相的人们经常询问的是，他们如何帮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当人们知道传递中共的迫害信息可以提供不可估量的帮助时，他们行动起来。一名在早些时候签过名的女孩走后带来一位朋友签名，女孩告诉她的朋友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她的朋友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在克鲁日求学的米利塔卢加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她鼓励其他罗马尼亚人一同反迫害。她说，必须制止中共政权的这种迫害，迫害永远不该发生。她还认为法轮功基于真善人的修炼原则带给她希望。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9号， 墨西哥法轮功学员组织了装饰醒目的车队，在墨西哥最重要城市之一普埃布拉的主要街道上巡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车上的横幅信息有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强行活摘器官，在中国贩卖器官是反人类罪。车上还挂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标语。高音喇叭播放同样的信息，介绍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人，同时揭露中共23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在4小时的主要街道游行中，路人和司机对挂着法轮大法和迫害横幅的车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询问法轮大法是什么，并了解有关法轮功被迫害的信息。这是墨西哥学员第3次举办法轮大法真相汽车游行。几位运送流动广告牌的汽车司机表示，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罪恶，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停止。他们感谢法轮功学员，让他们能够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罪行。伊莎贝尔和她的姐姐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从临近的特拉斯卡拉州的城市赶来参加车队游行。他们说，我们参加这次活动的目的是我们与中国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站在一起，让世人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23年了，并一起制止这场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625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么样迫害了全中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8日。江泽民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人渣总算开始了他地狱之旅。江泽民死前做的最邪恶事情之一，就是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将这场迫害所带来的痛苦延伸到了每一个普通百姓身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23年来对法轮功不讲法律的灭绝性迫害，使得中共司法界混乱不堪，以致这种不讲法律已经走向了全民全社会。下面我们看看这些迫害的具体延伸。一、起源于江泽民时代对法轮功学员的数字监控，目前已经扩大到全国各条街道、社区，又进一步扩大到黄码、红码等所谓的健康码。他们像电子镣铐，瞬间可以把人锁死在原地，让人寸步难行。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的金盾工程，把全国的网络打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局域网，隔开了与国际互联网的沟通，以致今天的网民被封在墙内，看不到真实的世界。二、江泽民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在全国各地新建了很多劳教所以及所谓的法治学习班等等，很多这类的场所里面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设施，条件极为恶劣。中共把法轮功学员非法绑架后，劫持到这些地方长期非法关押。再看看疫情爆发这3年，中共在全国各地建的所谓方舱医院，从里面传出来的视频显示，这些方舱根本不具备基本的医疗条件，甚至连基本居住条件都不具备，把各地强行拉去的人关进去，任其自生自灭。三、发生在新疆集中营里的强奸罪恶震惊了世界。其实江泽民集团早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系统的性迫害了。当年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中共把18位女法轮功学员投入男牢房，任那些囚犯轮奸，罪恶曝光后震惊了国际社会。四、从泼墨的女孩到敢说敢言的乡村女教师等等，他们被中共关入精神病院的事件令外界吃惊。事实上，
过去20多年来，大量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他们被中共强行注入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直至精神崩溃，轻则变得神志恍惚，重则被逼疯。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被精神病后，最终凄惨地离开人世。五，而中共用武警部队对内镇压抗争民众，也肇始于对法轮功的迫害。19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时，中共派出大批武警对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在各地一批一批地拘押法轮功学员。这种利用武警镇压的做法，后来一步步延伸到了西藏、新疆等地。目前，拉萨、乌鲁木齐实质上已沦为军管。六，中共对拆迁户、讨薪农民工、金融难民等上访民众的解访，也是始于当年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解访。解访后，这些上访民众被非法关押、被打、被判刑、被迫害致死等等，有冤无处诉。七，中共对维权律师、持不同证件的公知等的罚款、判处煽颠罪、寻衅滋事等等，也是源于20多年来对数十万法轮功学员的任意羁押、罚款、非法判刑。八，警察随意拦截路人、翻包、查看手机、扣押现金，大白可以随意闯入民宅抓人、打人、抢劫室内财物等等强盗行为，也是源自于中共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的随意打劫、抓人、打人。九，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其罪恶被西方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由于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性灭绝的政策，导致活摘器官已经形成了杀人链条，这个杀人链条上包括中共的军队、武警、政法系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医疗系统和器官黑中介等，并且还产业化、市场化，他们按需杀人谋取暴利，而活摘器官的对象早已经从法轮功学员蔓延到异议者、维族人，并进一步蔓延向普通家庭。近来不断有十几岁的孩子和年轻小伙子莫名失踪，从家属到民众的质疑纷纷指向活摘器官的罪恶，很多民众陷入了悲痛和恐惧之中。另外，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每年用于迫害法轮功的花费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4，而且逐年增加。也就是说，这场迫害完全是靠老百姓的纳税钱堆出来的。发展到2012年，政法系统的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军费开支。对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中共实施各种奖励政策，民众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会得到奖金，警察绑架一个法轮功学员会得到奖赏，洗脑班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也获奖，转化的越多，迫害死的越多，奖金越高，升职越快，等等等等。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些年当中，这些令人发指的颠覆人类道德伦理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中共打压普世价值真善忍的结果，把维系社会的法律、秩序以及道德都破坏了。当今的中国，贪官遍地，酷吏横行，人心败坏，这都根源于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几乎当今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如今，江泽民这个恶魔死了，而中共这个魔鬼政权也走向了穷途末路。从国际上来看，今日的中共已经四面楚歌，如同过街的老鼠。从国内看，全民反迫害的局面也正在出现。白纸运动的产生，就标志着中国百姓危机感几乎达到了极限，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全民对中共的怒吼即将爆发， 天灭中共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源的评论文章，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怎样祸害了全中国。
请听时事评论，江辉尽，狂言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0日。1999年7月份，江泽民在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初期，曾狂妄地叫嚣：“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法轮功是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人为之道进行修炼的高德大法。江泽民却要以共产党来迫害法轮功。至今23年过去了，江泽民死了，共产党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几乎是人人喊打。而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所谓的战胜，而且从中国大陆传到了亚、欧、美、澳、非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北极圈内的芬兰罗瓦涅米市，到南非开普敦的好望角，从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到大西洋边的纽约长岛，到处都有法轮功学员的身影。自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后，仅台湾一地就有几十万人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迄今为止已经被翻译成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等在内的49种外文，在国际上公开发行。而修炼法轮功的人不分种族，不分行业，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他们中有过去的文盲，有小学生、大学生、博士、教授、医学专家、著名科学家，也有曾在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中修行几十年的人。23年来，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获得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与信函达5000多项。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宣布设立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周、法轮大法月、李洪志大师日等，表达对李洪志先生的感谢，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欢迎。李洪志大师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卓越贡献，受到超越国界、党派、种族、语言、职业、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各阶层人士的推崇与敬仰，并先后4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01年，李洪志大师获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颁发的国际宗教自由奖。2007年，李洪志大师名列全球100位在世天才华人榜榜首。2009年，亚太人权基金会颁发给李洪志大师精神领袖奖等等。23年来，中国大陆以及国际上的法轮功学员在真善人的指导下，和平理性地讲述真相，唤醒了无数世人，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他们讲真相的形式包括面对面讲真相、拨打真相电话、悬挂横幅、分发真相传单、创办媒体和自媒体、拍摄影视、集会、游行、烛光悼念、集体练功、真相展板、征集签名、反酷刑演示、天国乐团演奏、腰鼓队表演，以及举办真善人美展等多种形式。伦敦有一本徒步观光的旅游小册子，里面介绍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法轮功学员的24小时和平抗议已经坚持了20年。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这个点是法轮功反迫害的标志。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一位骑单车的青年停在了英国大使馆前。他说：“今天为什么没有人坐在这里？是迫害结束了吗？如果是，他要把这个好消息马上告诉他认识的人；如果不是，他要在这里替法轮功顶一会儿班，等有人来了，他再走。”从1999年至今，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用尽最邪恶、最残酷的手段，也没有打倒法轮功。 23年前跳着脚飞着唾沫的江泽民成了灰烬，他那句不信战胜不了法轮功的狂言也随之灰飞烟灭，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莫大的耻辱。如今江泽民已经下了无生之门，将在永罪永刑中偿还自己所犯下的一切罪恶，万劫不复。而那些仍在追随江泽民作恶的人应该悬崖勒马，抓紧赎罪。聪明人可不会等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毕竟天意难违，红花灭，莲花开。天灭中共，这是历史的必然，请珍惜眼前的将功补过的最后机会。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编选自清源的评论文章《江灰烬，狂言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您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 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
一个从小到大的病秧子，工作后却踏入了东奔西跑的旅游业，撑着千斤重的身体，他赚了千金，却换不了一个健康的身体。直到一本书进入了他的眼帘。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在你身上，我看见法轮大法的美好。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从小就是个病秧子，出了社会却一脚踏进了旅游业。尽管他在业界熬出了一片天，但拖着虚弱的身体，他却没真正快乐过。夜深人静时，他常在心里想，人生苦短，功名利禄都带不走，这一生我究竟图个什么？他能找到人生的意义，真正快乐起来吗？来听听他的人生故事。小时候，下课的那十分钟对金颖丽来说是非常漫长的。下课钟一响，小朋友们总是一窝蜂地奔向操场，开心地荡秋千、玩跳绳，看着其他同学打打闹闹，玩得不亦乐乎。金颖丽却总是静静地坐在原位，因为她身体太差，很多小朋友的游戏她一玩就不舒服。也因为抵抗力弱，遇到校外教学或出个远门，他也总是落得感冒发烧的下场。整个童年与青春岁月，金颖丽从来也没体验过大汗淋漓的滋味。他不知道什么叫忘情奔跑，看到太阳，金颖丽就头昏得快晕倒。不管吃多少铁剂，什么保健食品都没用，不定时就会有什么病痛不舒服。年幼的金颖丽隐约发现了，生命的美好是稍纵即逝的，而生命的无常似乎始终围绕着她。生命的尽头究竟躲着什么，金颖丽全然不知，但她的心底总是莫名的觉得害怕。就这样，金颖丽小心翼翼地长大了。毕业后，身体差到不能在外头过夜的她，却一头栽入了旅游业。这个选择让朋友们大吃一惊，觉得她的人生际遇也太讽刺了吧。每天，金颖丽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上班，她只能凭着意志力苦撑。一下班，她就整个人虚脱在床上。放假了，他更是哪儿也不想去了。那时，旅游业的生意一片红火，金颖丽每天看着现金入账，看着形形色色的游客，她也看尽了人生百态。金颖丽不追求荣华富贵，她只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和一般人一样爬山涉水，那就是她心中最大的幸福了。无奈的是， 他还是只能继续撑着虚弱的身体工作。金影丽实在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这样活着，活得那么苦。为了找到答案，他学瑜伽，上佛学课，也吃了素，却还是充满疑惑。他只好继续在人生这艘船上载浮载沉，在汪洋大海中寻寻觅觅。42岁那一年，金影丽的父亲生病了。他陪着父亲在医院等着看诊的时候，无意间瞥见书架上一本金灿灿的书，他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吸引了，不自觉地拿起书来。只见那书皮上有三个大字：转法轮。给父亲看诊的医生已经80岁了，他看着金影丽手里拿着的书，郑重地对金影丽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啊。”就这样，金影丽读起了这本《转法轮》。读着读着，金影丽豁然开朗了。原来，人生幸不幸福、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积德或损德造成的。自己为什么身体这么差，别人却能活蹦乱跳，曾经积压在自己心里多年的埋怨消失了，就像多年的云雾散去，蓝天再现，金影丽内心舒畅起来了。转法轮书中深入浅出的法理，让金影丽也明白了许多生命的不解之谜，让他决定也要在大法中修炼。开始修炼之后，金影丽常能感觉到法轮在他体内不断的转动，不断的调整着他的身体。半年之后，他的身体也的确焕然一新了。金影丽发现，他原本老是胸闷无力，很容易就觉得难受，连吸一口气都觉得好珍贵。现在的他竟然可以大口大口地吸气了，而本来好像有千斤重的身体变得好轻盈啊。现在他不管走多远都不累了。而且金影丽还摘掉了300-400度的近视眼镜，整个人的头脑和思绪也变得越来越清晰。金影丽不只是健康了，他的人生观和对待事物的方式也彻底发生了变化。有一次，公司大伙都下班了，一个同事却急着找人帮忙。原来，因为天气因素，有一团旅客被滞留在香港，得火速处理所有进出香港的签证问题。金影丽知道了，他留在公司，默默地帮那位同事安排所有的饭店食宿和转机行程。当金影丽都安排妥当后，她却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让那位同事独揽功劳，拿到业绩奖金。多年以后，那位同事离职了，但他还一直在心里惦记着这件事，他始终记得金影丽的善良。这位同事是名基督徒，他告诉金影丽：“在你身上，我看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身为业务经理，金影丽是直接面对客户的，他也随时都得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有些客人原本请他安排出国，临时变卦不去时，还认为既然没出国就不用付钱，这让金影丽不但白忙了， 还损失了已经预付的手续费。以前金影丽遇到这样无理的客户都会很不高兴，修炼大法之后，他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或许对方有什么难言之隐也说不定，因此他不再抱怨，自己吸收了相关费用。同时，大法师父的教导也让他知道了，修炼人发生任何事情都没有偶然的。于是他更进一步思考，会遇到这样的事，是不是自己还有利益之心没有放下？说也奇妙，就在金影丽逐渐看淡这些利益得失之后，这样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了。曾经，有位客人要搭2点的飞机，却1:50才到机场。金影丽急着问客人，怎么这么晚才到？那客人却回答，离起飞不是还有10分钟吗？当时金影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她随即想到大法师父说的，不管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念头都要向内找自己。这么一想，金影丽马上意识到，有些客人是缺乏旅行经验的，没有告诉对方必须提早多久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这的确是自己的疏忽啊。还有一次，到了起飞时间，机场通知金影丽，有2名旅客行李已在飞机上，却还没有登机，因为那2人的手机关机，航空公司没法再等待了。金影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飞机起飞，最后她在免税商店找到了那2位客人。看着闲逛到忘了时间的客人，金影丽没有责怪对方，她想到的还是自己的不足。这次她反省自己，是因为自己帮客人办完手续就离开了，没有持续联系后续的状况所造成的。像这样的紧急事件，这些年来金影丽遇到了无数次，在困难突然降临时，她学会了先控制住自己的负面想法，让自己稳住心性，向内找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能比较圆满地把事情处理好。过去在工作上遇到不公平的事，金影丽抱怨别人，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在法轮大法修炼中，金影丽学会了为人着想，遇到矛盾要宽容，在工作中她终于能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来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了。有一次，金影丽的一位台商客户从大陆回到台湾时跟金影丽说，金小姐，你非常有名哦，我们上海那里的商会会长都知道你呢，还说因为你修炼法轮功，让我不要和你有任何的业务接触。我当场回他，金小姐给我服务了20多年，服务得非常好，台湾是个民主国家，她修炼法轮功又没有妨碍到别人，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找他服务。金影丽听了，他对这位充满正义感的客户说，谢谢你，我修炼法轮功之后道德提升，身体也健康了，我只是希望把这样的好事也分享给大家而已。在当前中共依然对法轮功镇压的时期，有些人也受到中共态度的影响，而更多大陆民众更是受到中共的造谣诬陷给蒙蔽了，对法轮功抱持负面态度。为了能让人明白法轮功的真相，闲暇时间，金影丽也到台湾的旅游景点给游客讲大法真相，有时候也到香港参加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活动。有个年轻人在香港看着大法学员坚持了20多年，他有感而发地对金影丽说， 刚开始你们游行时，我觉得这对我们无关紧要，不痛不痒，一直到后来，我们才终于明白，中共对你们的打压有多残忍。法轮功学员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的，我现在终于了解什么叫天灭中共了。谢谢你们长期在香港的游行。金影丽的一位中国大陆的客人，多年来一直和金影丽保持着联系。这位大陆客户告诉金影丽，出了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像是法国巴黎、美国纽约，真是哪儿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你们选择修炼没有错，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功法，否则是不会遍及全世界的。看到越来越多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金影丽就觉得精神一振。曾经她觉得生命无常，充满恐惧，然而这个自怨自艾的金影丽早已消失。现在的她为同事着想，为客户着想，为不明真相的民众着想。修炼大法使金影丽成为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他的心境也越发祥和而开阔了。听众朋友，在金影丽的变化里，您觉得哪一个变化最大？又是哪个变化对您最有启发？而如您所知的，这些变化就是从一本书，一本转法轮开始的。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母亲从鬼门关走回来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自己85岁的老母亲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后，因为诚心念诵9字真言起死回生的故事。今年年初，85岁的母亲在老家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家人急忙送进医院抢救，诊断为大面积脑梗塞，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医院，看到哥哥弟弟心急火燎的样子，我没有惊慌，在母亲耳边说，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昏迷中的母亲居然点了点头，我知道母亲有救了。以前母亲知道大法好，支持我修炼，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曾经被关进看守所，每次回母亲家她就看着我不让我出门，还经常训斥我不要到处乱跑，对大法也产生了排斥。然而母亲自己的几次亲身经历后，她对大法越来越相信了。 3年前的一天，我骑着三轮车带着母亲去赶集，为了躲避一辆大卡车，我们俩连人带车掉进了路边1米多深的沟里，三轮车没有翻，居然在沟里转了个弯停了下来，母亲被甩出去摔在沟里。神奇的是，母亲从地上爬起来，看看自己哪儿也没摔着，连疼都不疼。那一年母亲已经82岁了，如果不是大法师父保护，说不定就摔瘫痪了。我对母亲说，快谢谢师父吧，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咱们。这次母亲确实相信有神佛呵护，赶紧感激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2年前，母亲在宜家做客，突然从沙发上滑到了地上，不省人事，吓得姨把我叫去，急忙送到医院。我趴在母亲身边，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点着头，不一会儿就醒了，没做检查，也不打针吃药，就回家了。母亲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自己的命，从这以后他再也不阻止我出去讲大法真相了。我晚上出去讲真相，半夜回家，母亲担心我的安全，躺在床上睡不着，却再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这一次母亲在深度昏迷中还能点头答应念法轮大法好，我知道母亲一定会醒过来的。果然，昏迷了一天后，母亲醒了，只是口齿不清，大小便需要有人护理。我时常叮嘱母亲，时时念，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每次都认真地答应着，看得出她在心里确实也在不停地念。母亲恢复得很快，没多长时间就出院了。回家后慢慢说话也清楚了，能下地自己上厕所了。现在母亲精神矍铄，满面红光，神奇的是头发开始变黑了。问起母亲昏迷时的情景，她说，她被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带走了，来到一个黑屋前，把他往黑屋子里拉，他就是不进去，在心里求师父救他，后来就醒了。我们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把母亲从鬼门关救了回来，现在母亲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辈子的火爆脾气也没了，原来紧绷的脸变得祥和，整天乐呵呵的。我知道师父在给母亲净化身体的同时，也净化了思想。一个生命不管以前犯了怎样的错，只要对大法有了正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都会得到师父的救度。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